各位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你锁定的节目是新义广播中心为您提供的心灵小点心，我是阿布叔叔。来，我们再继续我们刚刚的姓名学吧。其实啊，一人一款名啊，不是讲你去找姓名先来给你取一个真好的名，你就会真好名啊。有的人啊，因叫做阿碧啊，嘛是袂歹啊，不但是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还有一位这个前高雄市长苏南成，他的名字蛮典雅的，但是他却以大头的这个绰号来打响他的知名度，而且最近还荣登了国大议长的宝座呢。你还记得前中钢的董事长赵耀东先生吗？他的外号叫赵铁头，意思是勇往直前，什么都不怕。我想下回说不定有人因为名叫臭头，结果扬名立万呢。你想这些有一点点怪怪的名字会是哪一个算命师替他取的呢？前不久才有一位算命仙啊，他被他的太太割下了命根子，而且丢在马桶里把他冲掉，让他失去了缝合的机会。听说这位算命师在永和市开命相馆，也曾经在电台做广告，也接受听众朋友的 call in。 根据他的邻居说呀，这位刘姓的算命师他非常懂得命理，连生儿育女以及受孕生产的时辰都是刻意的算过的。但是他被去世，也就是被割掉命根子的这个厄运，恐怕是他无法算得出来的吧。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千算万算唔达到天一位，人袂熬一啦。各位朋友，我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名字，进步，科学进步的进步，这个名字不错哦。你有没有听过别人用进步这两个字来当名字呢？如果有的话，阿布叔叔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我要送给你一个精美的礼物。我的地址是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好，我们再来一道小点心吧。
又多添了一个宝宝了。
别怀疑，这就是你第一次的哭声啊。
哎，谁家又多添了一个宝宝了？
别怀疑，这就是你第一次的笑声啊。
哎，难道这是？
是的，这就是你第一次的叹息声。
我知道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庆生会。
朋友，别忽略了上帝为您的一生所谱出的生命乐章，喜怒哀乐，每一个音符，每一段乐章，甚至于无声的休止符，都有它奇妙的计划。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创曲，请您仔细的聆听，仔细的推敲，就能够品尝出各种的滋味了。朋友，您愿邀请这位创作者与您共舞吗？本时段是由潮州信义广播中心制作提供，非常欢迎来信谈谈您对人生的看法，我这里有许多资料可以提供您参考。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或是打电话到087882464 087882464，我们有小礼物赠送哦。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谈了许多有关于命运的事情，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命理有特别的偏好，也因为这样啊，当我们的同胞尽了一切的努力之后，又无法突破困境啊，对生命的无助和无奈，就自然会认为这就是人的命了。所以啊，就经常会听到有人家说啊，先系幽冥，富贵在天，天不穷金冠，还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怕有怕命，无怕天注定，也是说先系何福，天注定，损天者损，逆天者亡，亚祖公这个千算万算不如天算，尽人事听天命，人是天生地养，运命无万天，因缘天注定，不是每人不爱卡熬行啊。我这里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天啊，有富贵在天，天不从人愿，有怕无怕天注定，千算万算不达到天注位，或者是人是天生地养，因缘天注定。你知道这里所指的天到底是指谁吗？天这个字就是一加上大嘛，也就是天下第一大的神，当然就是指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咯。我们的一生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在这里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从来没有预定或者是命定人灭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能够改命改运的方法了。因为按照地命，人人都有一死，我们是逃不过死亡的控制的，我们一定会被抓到的。不管你的命运如何，总有一天死亡必定会等到你的。不过基督徒的命运就不同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赦免了他的罪，使他们脱离了必死的命运，这个新的生命也为他们带来新的命运，也就是说真正改运的意思，真正改命了。来，我们再来品尝这盘小点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心如，欢迎您来到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以前啊，我常为了写报告啊，写作业熬夜，或者弄到晚上一两点才睡觉。后来我觉得这样对身体很不好，一直想把它改掉，结果努力了好几年，还是每天晚上啊拖到十二点多才睡觉。回到南部工作后啊，不晓得是不是住在乡下太悠闲了，不知不觉中啊，我慢慢变成晚上十点钟就睡觉了，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五点半实在是太早一点，索性啊，我就拿张椅子啊，拿一本书啊，坐在阳台，一边看日出，一边看看书。耶，这感觉还真不错耶！而听听鸟的叫声啊，啊，吹吹清晨的凉风啊，然后六点多的时候啊，围上围裙，自己煮煮早餐，边煮啊还边听晨间的广播节目。忽然发现到早起的生活啊，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情趣，就像现在啊，清早起来听听我为你调制的小点心，是不是真的蛮不错的呢？自从我们跟着耶稣的脚中走完伯利恒、拿撒勒、耶路撒冷城后，今天咱们坐着耶稣的脚呀去到叨位嘞？今天呢，咱们去约旦河边看卖呀。 看看约旦河谷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探寻的地方，或者它带有什么传奇性的故事。听说耶稣到了28岁啊，他就离开他的故乡拿撒勒，来到了约旦河。刚好那个时候啊，大批的以色列人啊，跟着施洗约翰来到约旦河边。奇怪，奇怪呢？啊，一堆人跟着施洗约翰到约旦河边干什么呢？不来了解一下怎么可以呢？哦，原来啊，他们是来到约旦河边让约翰施洗。而这位施洗约翰又是谁呢？据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中有记载啊，说这位施洗约翰，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既是属于老一代的先知，习惯用日常所看见的事物来传讲上帝的信息。约翰来到旷野传讲悔改的敬礼，使有罪的人得赦免。所以这个犹太全地啊和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并在约旦河里接受他的敬礼。当耶稣差不多28岁的时候啊，他从拿撒勒来到约旦河，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为耶稣施行敬礼。当耶稣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啊，哇，忽然天开了，圣灵啊仿佛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又有声音从天传下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是因为有这个典故啊，所以基督徒都尊称约旦河为圣河。约旦河是一条非常奇特的河流，它流经世界上最深峻的山谷，它的源头来自3000尺高冰雪覆盖的黑门山，流经加利利海，然后再蜿蜒而下，进入低于海平面1300尺的死海。约旦河平均宽约100尺，全长200里，河水很丰沛，来往渡河也十分的方便。尤其到了夏季啊，雨少可浅，人们还可以直接涉水而过啊，这时候船根本是派不上用场的。约旦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啊，摩西就是站在约旦河边遥望上帝要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但是最后摩西并没有进入迦南美地，而是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口，进入这个由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约旦河可以说是上帝应许之地的界限，难怪啊，以色列人是如此的看重它。您最近有没有发现到，台湾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啊，最近常提到摩西和约书亚这两位人物？我在想啊，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一定想不到，经过好几千年后，竟然可以在台湾的媒体大出风头，而且还跟总统选举有关呢。不晓得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这件事？历史真的很奇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每个人不仅活在历史当中，也不断的在创造历史。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呢？约旦河的水质纯净，河两岸的土地也很肥沃，树木高大青葱，景色非常的优美。相传耶稣受洗的地点啊，是离耶利哥东边5里的约旦河，也就是当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渡约旦河口的所在地。但很可惜的是啊，自从阿拉伯人占领了东岸以后，基督徒就把耶稣受洗的地点改变为约旦河的西岸。所以现在西岸一带啊，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许多的教堂和修道院，而且各自奉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所以你到这里啊，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仪式，每个仪式都有他们的意义和传统，看起来非常的有趣哦。自古以来，从各地来的基督徒都会很敬虔的在约旦河沐浴，然后带一瓶约旦河的河水回去送给亲朋好友。你可能不知道哦， 英国皇室若有重要成员要受洗啊，皇室都会派专机专门空运约旦河的圣水运回英国为孩童施洗。例如查理王子啊、威廉王子啊，这些王子公主们啊，他们施洗所用的水可是千里迢迢从约旦河取来的水哦。每年主显节来临时啊，你就会在约旦河边看到许多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啊，成群结队来到河中做象征性的洗礼。然后呢，你往另外一边看哦，揪过来揪过来，你就会看到天主教徒则乘船游河，然后边游边唱，把耶稣基督受洗的故事用诗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只希望乘船游河的天主教徒啊，要小心操纵船，不要唱得太高兴了，不小心撞到在河中洗礼的希腊正教基督徒。要是真的那样的话，那场面可就不太妙咯。说约旦河的源头之一是常年积雪的黑门山。黑门山啊，是以色列最高的山，高9166尺。它在7296尺高啊，有一个瞭望点，从那里可以遥望大马色。黑门山设有滑雪场、吊车、住宿设施，是以色列的滑雪度假胜地。你若想欣赏黑门山的雪景，你可以搭14号、55号来往基列士蒙拉的公车。其实约旦河的源头有四个地方，除了刚刚介绍的黑门山岩洞出水的班尼亚斯溪流，还有但本地出水集成的但溪流，另外是黎南流入的哈斯班尼溪流，再加上麦图拉以北10公里黎南流入的里昂溪流。四道溪流于夏哥斯林以南5公里的地方汇集而成约旦河，其中最有名的源头除了黑门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但自然保护区，也就是但公园。这座公园啊，事实上是一座植物园，各种树木丛生，老树成群，园中啊到处有曲曲折折的溪流瀑布，有些地方的水啊还十分的湍急呢，形成浪花四溢，这种景象在以色列中是很少见的。在公园中你也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窄径木桥，弯弯曲曲的，走起来要小心一点哦。你若顺着溪流走啊，可以走到源头，到了那里有一个木头指示牌告诉你，这里就是约旦河的源头，树上啊并悬挂着一把勺子，让游客可以尝一尝约旦河泉源的滋味。这可比英国皇室专机运送的约旦河水还新鲜吧。但公园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无数的水泉，只要您踏在但公园的废墟之中啊，你脚踏之处都会有清澈的水啊自那个石缝中涌流出来哦。这就是为什么但公园内你可以看到一个庞大流水网的原因了。来到这里还要请您特别走路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一点，因为这里的树桌又潮湿，所以毒蛇会在公园内四处闲逛，看到这些闲逛的蛇先生啊、蛇小姐们，就请你让一下路吧。到但公园的公车路线，你可以搭25、26、36来往但吉基列士蒙拉的公车，还有1455号基列士蒙拉往戈兰高地的公车，那样你就可以到达咯。约旦河大浸池啊，位于加利利海南端蓄水峡后的约旦河口，在90号干线与约旦河渡桥的交汇处旁边。前面有提到说，因为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所以约旦河水啊被称为圣水。也就是这个原因啊，世界各地教会的会友会组团到这里集体由牧师啊或神父来施洗， 听说啊，每次洗礼的人都好多，你若有机会看到的话，不要以为那里是露天游泳池哦。比勒福尔又称为约旦河之心，因为啊，它高居在千尺的山崖之上，可以俯瞰整个约旦河谷，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难怪十字军啊会选在这里建立堡垒。现今的比勒福尔是一个国家公园，公园内的十字军堡垒啊是建于12世纪，整座堡垒呢是由黑色的玄武岩所建造而成的，护罩很坚固哦，城墙与门洞啊大部分都没有倒塌，整个建筑非常的完整，可以说是以色列境内保存的最好的十字军堡垒。这座堡垒是建于1138年，沦陷于1189年。在1963年的考古发掘中啊，发现非常多有关于犹太人的文物哦。喜欢看中世纪堡垒的人啊，比勒福尔是您值得考虑的地方。现在我们来到唯一一个在约旦河西岸的低加坡利城市博山。博山古时的名称叫做石城区，它是低加坡利的首都。其实博山啊是一个非常希腊化的城市，所以它在犹太文化区中算是蛮独特的。在新的时代啊，博山就取了一个希腊化的名字，叫做西古提坡利。博山它可以说位于古代两大通商路线的交汇处，紧握以斯德伦平原的出口，加上它土地很肥沃，水源也很丰富，所以它成为几世纪来啊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博山在1929年被考古学家发掘，出土的废墟啊有18层著名的遗迹，最早一层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铜石器时代，而古埃及庙宇的出土可以证实博山曾经成为埃及的行政中心以及军事据点达300年之久哦。博山古城内的长廊啊街道遗址十分的宏伟高大，可以看出它是一座又美丽又有历史文化的古城。人在约旦河的江前会当讲是真亲，在约旦河啊到达阁保持真原始的风貌，咱伫咱家己河川有一种密不可分的感情咧。唔忙咱看咱家己河川啊，会当亲像以色列人对待约旦河同款。这礼拜啊，我将带您去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古城哦，耶利哥。它到底有名在哪里呢？欢迎啊，你下礼拜你跟我做位去呀，加踏踏，别忘了哦，晚上的四号好利，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谢谢心如带领我们去约旦河谷走一圈。各位朋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为你准备了这几道小点心，您还喜欢吗？不要忘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的约会哦。我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为了要感谢你的收听啊，我们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特别的你，这是一张长笛演奏的 CD， 非常好听哦，是要送给你的，不要怀疑，只要你来信或者是打电话，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礼物了。卡去外进哦，我们的电话是0878824640487882464，我们的地址是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我是阿布叔叔，愿上帝祝福您，拜拜。